好，我们今天有粤语翻译。
今日我哋会考虑用广东话翻译。
但是这个翻译呢，还是我们两个人。
但翻译呢，都是我们两个自己做，但是就是有点难处。
困难就是，我们有时候忽然间会他翻我，我翻他。
咁啊，原本应该一个人讲，一个人翻。但是加下我哋会两个人讲两个人翻，以前未有试过嘅。
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
你得整个翻才行，试试看。
啊，
你得用国语整个说一次。
怎么说的我忘了。
就是咧，我哋呢个方法比较特别，就是两个人讲嘅彼此要翻译。
我们这个方法是比较特别，就是两个人说嘛，要彼此要翻译。
希望唔会有几句说话漏咗佢。
希望不会有，不会漏掉几句话。你们可以当中一点，岂不是好很多？
请大家坐中间一啲啦，我哋试下得唔得嘅啫，未有试过，希望可以得。
我们试试看行不行？如果你们脑筋快的，就可以 catch up； 脑筋慢的话，听不见了。
系啦，如果你哋在听当中咧，希望个头脑转得快一啲，一阵间国语，一阵间广东话会辛苦一啲，请大家忍耐。
一会儿是国语，一会儿是广东话，所以请你们忍耐。刚才有一位姐妹，
仲有人嚟紧，我哋倾下闲话先啦。你哋翻啦。
我还有人来，所以我们先闲聊这一会儿。
夫妻档有时就有啲好处。
夫妻档呢，有时候有好处，可是有时候也有不好处。
系啊，有时咧就系唔系咁好嘅啫。有咩唔好处咧？
有什么不好呢？就是翻错了，我不能够开除他。
如果翻得唔好，佢唔可以开除我。今日你都要负责翻译，咁我都包唔会开除你。
今日我也得翻译，他也考虑开不开除我。
我唔考虑嘅，绝对唔开除。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宋尚杰这个名字？
有冇听上听过一位宋尚杰博士？
他是福建的兴化人。
他是福建兴化人。
有没有福建兴化人？
在有冇福建兴化人啊？
据我所知道，兴化的那个语言是很难懂。
据讲咧，兴化呢个语言系好难懂嘅。
宋博士的兴化国语也是很难懂。
宋博士嗰个兴化嗰个说话咧，
国
语咧都好难令人明白。
他有一次在上海讲到。
有一次咧，佢系喺上海讲道。
他讲到马可为什么不肯跟保罗去布道。
他就讲到马可点解唔肯同保罗一齐去布道？
因为他说马可年轻啊，想家了，思乡了。
佢马可咧后生就挂念佢嘅家乡、思乡。
那宋博士呢？说到思乡这两个字，
宋博士讲到思乡呢两个字咧，
他就用英文说了。
佢就用英文讲。
这个宋博士的国语已经很难懂了。
宋博士的国语已经不是那么容易明白了，
他的英文就更难懂了，
他的英文更加很难令人明白。
那翻译一听以后啊，就说就心里想，糟糕，这是他说什么呢？
那翻译一听他讲，不知道他是讲英文，就想他讲什么啊。
可是他又不能不翻，
又不可以不翻译啊。
所以他就是说，哦，马可不肯跟保罗去布道。
他就说，哦，马可不肯跟保罗去布道，
因为他风湿。
因为他风湿。
没想到让宋博士听出来他翻得不对。
点知宋博士一听明白了他翻译得不啱。
他说不对不对不对。
他说不啱不啱。
于是他又重复一次他这个兴化英文的思想。
于是呢，宋博士再用他的兴化的英文再重复一次思想。
翻译一听还是不太明白。
个翻译一听都系唔明白，
但是他知道绝不是风湿了。
但佢知道咧唔系风湿啦，
于是他就自作聪明了。
于是佢就自作聪明。
他说马可不肯跟保罗去布道。
佢话马可唔肯跟阿保罗去布道，
因为他年轻好色。
因为佢年轻好色，
就要宋博士把他赶下去了。
结果宋博士就按咗佢落台，我会唔会落台？
我们两个这个下台的问题很困难。
我们两个不会彼此拥落台，会彼此忙紧啲。 你都要翻嘅。
啊，我们两个人不会彼此吓得彼此拉得紧点，所以刚才有一位姐妹问我说。
啱啱有位姊妹就问阿乔话。
那你昨天把那个人生如戏的题目倒过来是戏如生人。
昨天呢你就将那个名人生如戏倒转过来讲戏如生人。
那么今天这个恩爱夫妻会不会也倒过来是妻夫爱恩呢？
今天那个名是恩爱夫妻，你会不会反过来妻夫爱恩呢？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提醒。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妻夫爱恩，
妻夫爱恩，
很好的一个题目，
好好的题目。
我们知道在这个西方社会，
我们知道在西方的社会
总是 lady first，
一定是lady 在前面，
那么把妻子搁前面也没错，
那将妻子放在前面都没错的。
比如我们上车的时候常常要给妻子开个门啊，
譬如上车的时候就丈夫的开门等个妻子上车，
很少看见妻子给老板开门的。
好少见到个妻子同嗰个 boss
老板
开车门。
所以妻夫夫妻有什么两样吗？
故此妻夫夫妻冇乜两样。
我发觉如果把妻子搁在前面的话，做丈夫的上算很多。
咁我突然发觉，如果将妻子摆在前边呢，好着数。
女人很多时候很幼稚。
女人很多时候很幼稚。
你捧他一点，他捧你十点。
你捧他一啲，他就捧你十啲。
所以我们做丈夫的捧他一点。
咁做丈夫的就捧个太太一啲啦。
那么他回报十点，咱们上算。
佢回报十啲，咁系咪做丈夫仲加着数？
那么爱恩。
爱恩。
我想我们都应该爱神的恩典。
我哋都应该爱神嘅恩典。
就谢谢你的提醒。
多谢你嘅提醒。
所以。不要一个拍手，
上帝没拍手过个字哇！你得翻译。
上面没拍手那边。那我们今天既然谈到这个夫妻也好，妻夫也好，
今天我们听到夫妻也好，妻夫也好，
我想我们应该从恋爱开始说起。
是不是应该从恋爱开始啊？
有没有恋爱？有没有恋爱就没有夫妻，
因为没有恋爱就没有夫妻。好多人都说呢，如果夫妻呢就结了婚，你们应该怎样怎样相处。
很多人都说夫妻结了婚以后应该怎么怎么样的相处。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没结婚之前你选啱了。
我到底觉得最要紧是没结婚以前 你先挑对了。
故此你在未结婚之前你拣啱咗之后，事后后悔的机会就少了。
有结婚以前挑对了呢，结婚以后后悔的机会就少。
故此你说哦，点解我的丈夫会咁啊？点解我的妻子会咁啊？
我说怎么我的丈夫会这样，怎么我的妻子会这样呢？
问你自己咯。
我问你自己。
你拣的？
是你挑的。
当初你爱他吗？
你当初你爱他吗？
故此拣之前如果你没拣清楚，
所以我挑选之前你没挑清楚，
咁你自己拣嘅你就要负责后果。
那你自个挑对，那么后果你要自己负责任。
你就去尽量去爱佢咯。
那你就尽量去爱他，
接纳佢咯，
接纳他，
因为佢都系相处在同样嘅地位。
因为他相处在同样的地位。
你系咪想讲我哋嘅恋爱事啊？
所以我想，是不是想说我们的恋爱史？
系咪啊？
我。我只可以开个头。
我丈夫啊，他只系开个头啊。
因为这个细节，女人记得比较清楚。
细节咧，佢话我记得清楚，但系真不时我嘅记性系好差嘅，
佢
仲啱啱跳。
他虽然他记得清楚，但是有的时候他记性很差，上了急，气得我直蹦。我们是。
记得我对咧就。结婚之后我的记性差，他接纳我呢这件事我真不时要提的。
那就是说结婚以后他记性差，我接纳他，他经常会提起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记忆差有什么这么大件事呢？
有人说记忆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
那有没有讲点我糊涂的例子给你们听下？
要不要说点他糊涂的例子给大家听听，我跟我说吧。
没错，你说。
其中的 表表者的一次，
最精彩的一次。
我那时候住在香港九龙，
那时我们住在香港九龙，
我们知道九龙跟香港当中隔一个海，
我们香港来的都知道香港九龙隔个海。
那么在吃午饭的时候，
吃午饭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从香港那边，就海对面打电话过来，
有个朋友在香港那边打电话来我家，
什么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那时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我就记得他很急，
觉得他很急，
他说你能不能马上过海到香港这边来，
他说你可不可以立刻过海到香港，
那么我就说好好我马上来，
乔王就说好我立刻过来，
那么那时候如果我开车的话，
当时如果乔王驾车，
我要在九龙这边停车，
要在九龙那边停车，
然后再走到那个轮渡，
走去渡轮那里，
然后再坐轮渡过海，
然后坐船过海，
那么就想如果他能够送我的话，
乔王想如果我可以送他，
我就不需要停车，也不需要走下来，这段时间就可以省掉了。
那就不需要停车，也不需要走那段路，就会省点时间。
差不多会省15到20分钟。
差不多省10几到20分钟。
那么我就赶快赶快，你送我到码头，我就过海。
快点，快点，快点，你送我去码头那边，我自己只是过海就省很多时间。
于是他也很紧张。
那我就很紧张。
上车就开走了。
我上车，走走。
我还没上车呢。
乔王没上车。我怎么发觉的呢？
他怎么发觉的呢？
我揸车去到个门口嗰时，
他的车子从我们院里开到门口的时候，
要去马路，我就见到道后镜有个人摇手，
还没出马路，他从道后镜看见有个人在招手，
原来他喺后边追紧，
他就是我，
好笑了，
你觉得很好笑吗？
但系如果你的配偶咁糊涂，你笑唔笑咧？
如果你的配偶这么糊涂，你会不会笑呢？
一次还好。
一次或者还可以，
两次三次呢？
两次三次呢？
我试过他用我装饭，装完饭由厨房去到食饭厅不见了那碗饭。
我们这个吃饭的时候，我们相敬如宾，那么我给他添饭，他给我添饭。有一次他到厨房给我添了饭以后，就空手回来，那碗饭不见了。
你到厨房找不到，到那个食饭厅也找不到，
他再回到厨房去找也找不着，到饭厅来也找不着。
咁我佢话算啦，你装到碗啦。
我就说算了，那另外再添一碗就是。
食完饭打开雪柜想攞生果。
吃完饭再开个冰箱要拿水果。
原来我执咗嗰碗饭落水嗰个雪柜度。
他原来把那碗饭塞到冰箱里。
我唔知点解你咁做。
他也不知道怎么会这么做。
妈妈话俾你猜字，点解你会咁啊？
你有没有说过你的太太，你怎么会这样呢？
你有冇头脑噶？
你有没有脑子？
你点可能做咗呢个嘢出嚟啊？
你怎么可能？做这么一件事情，
解释给我听。
你解释给我听。
没得解释的。
没得解释的。
你个太太唯有喊嘅啫。
唯你太太只，你太太只有哭。
如果可以好似乔王咁，
如果好像我这样能够接受糊涂，
哈哈大笑。
哈哈大笑。
你一个好欢喜嘅事啦。
不是很开心的事，我是不得已笑的。
真系啊，不得已你都笑，先系胜过呢个功课。
不得已你都笑才胜过这个功课，
如果你原本觉得好笑，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功课。
如果你原来觉得 很可笑，那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功课。
夫妻相处之道就是在不可能当中你做到，
夫妻相处之道就是在不可能当中你能做到，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功课。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功课。
神要做妻子的忍耐有信，
神要妻子的忍耐
柔顺。
讲就容易哦，
说很容易，
我初初结婚话好简单啫。
刚结婚的时候，他觉得很简单。
我爱他呢，
他爱我。
到真正有问题发生嗰阵时就好难啦。
那真的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就很困难。
譬如啱啱我嗰啲乌龙嘢，佢一笑置之。
好像刚才他说的这些事，我一笑置之，那不笑也不行啊。
但系我识得嘅一对青年人，
那我们认识的一对青年人，
佢哋同样嘅难处。
他们有同样的难处，
足之两个离咗婚，
结果两个人离了婚了。
因为丈夫没办法忍耐他的太太咁冇头脑，
因为他丈夫没办法忍耐他太太这么样的没有脑子。
如果我净系空口讲，可能你觉得你讲嘅啫。
如果他空口说，你觉得就是说说而已。
但佢咪做到咯？
但是我做到了。
我哋唔系关系好好咯？
我们关系还是很好。
我哋唔系结婚三十几将近四十年，彼此仲加忍耐相爱咯。
我们结婚三十多年，明年就四十年了，还是恩爱。
好啦，家下对你讲我哋拍拖嘅事啦。
啊，现在让我说恋爱时，恋爱时，那个时候呢，他是在香港有一个电台叫立地呼声。
当时呢，我就在香港有一个有线电台叫做立地呼声工作。
他在那儿报新闻，他是长工。
我在那里报新闻，我是长工。
我是建中到那儿去录国语话剧，是散工。
他就是偶然间去帮助我们录话剧，就是散工。
那么在香港一个小小的电台里面，
在香港那个电台里面小小街，
说国语的不多，
讲国语的人不是那么多，
所以 很自然就大家认识了。
那么很自然我们大家认识了。
但认识以后呢，差不多一年多也没有什么发展，
识了一年多没什么发展。当然了，他是大明星，我是一个播音员。
在看节目上臭啊。
你
知道吗？因为我是明星，他是一个播音员。其实不是这个原因。
他说实情不是这样的原因，你继续说吧。
我在观察。
他在观察着。
那么你接着说吧，因为细节他比较清楚。
这个人呢，说细节我清楚，实情他到家下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喜欢我。
他说他现在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人很迟钝的。
我当初问过，他说呢，我这个人很迟钝的。哇，这样的翻译难，你们听辛不辛苦啊？
他这么翻译很困难，你们听起来怎么样？觉不觉得吃力？
笨吧。
这边行不行？
笨吧。笨 ，OK， 继续。
不行，你就抗议啊。
但是如果不得，你就抗议哈。抗议我哋都冇乜好办法噶啦。
抗议也没什么办法。
好啦，当初喺嗰度咧，我就系一个播音员，佢嚟帮手我哋录话剧。
当初他是播音员，我就是来帮他们录话剧。
我真系到今刻都唔明白点解佢会睇上咗我。
但他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会看上他。
因为佢周不时同嗰啲靓女喺埋一齐。你要我讲嘅？
但是我经常跟那些漂亮妞在一块，那拍电影嘛，就那么回事嘛。
佢又拍戏就咁回事喎，好彩。
还好啫。
咁咧就我完全冇谂到佢会对我有兴趣。
他完全没有想到我对他会有兴趣。
故此咧，在座嘅青年人你要小心。
在座的年轻人你们要小心。
感情来嗰阵时唔系敲锣打鼓嘅。
感情来的时候不是敲锣打鼓的。
不知不觉就嚟啦。
不知不觉就来了。
而嗰阵时我原本系冇打算结婚嘅。
他那时候原来是没打算结婚的。
琴日有听我哋讲嗰个琴日叫咩？
人生如戏。
琴日我哋讲人生如戏，听过嘅请举手。
昨天听过人生如戏的请举手。
唔少吓。听到我认识主之后，生命改变，停顿咗十几年，记唔记得？
记不记得他说认识主是怎么
十几年，
然后停顿了。
乃认识主之后停顿了十几年。
啊，认识主以后停顿了十几年，怎么叫认识主以后停顿十几年？
一阵间我就解释，你系翻译嘅喎。
翻译就连问的权利都没有。
咁佢又没有翻啦嘛？翻咗未啊？
我说说他认识主以后停顿了十几年。
点解会咁嘅咧？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开始我觉得我需要神。
他开始觉得他需要神。
因为我昨天讲了，我人生到了尽头，十三岁觉得生存了是没什么意义。
他说人生到了尽头，因为他十三岁之后就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
当时我读的是基督教学校。
那时候念的是基督教学校。
但是我不愿意听宗教课。
但是他不愿意听宗教课。
但神不愿意放弃我。
神不愿意放弃他。
就在我行过个窗那里听到。
当他走过窗户的时候，他听见。
呢个宇宙万物的确有位创造主。
宇宙万物的确有一位创造主。
但我冇同嗰位创造主发生关系。
但是他没有跟那个创造主发生关系。
冇接触。
没有接触。
咁我就嚟到香港。
然后就到香港了。
到咗香港之后，神将几个基督徒安排喺我嘅左右。
到了香港以后呢，神把几位基督徒安排在他的身边。
神永远唔会放弃我哋。
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
如果你接受咗主，你一定话阿门。
如果你接受了主，你一定会说阿门。
如果你未人接触， 未能接受主，我告诉你，神不会放弃你，希望你今天就接受。
如果你没有接受主的话，我们要告诉你，神永远不会放弃你，也希望你今天就接受主。
因为当时我浪费了很多时间，
因为当时他浪费了很多时间，
因为那几个基督徒生命中那些有一种质素是我很羡慕的，
因为有些基督徒的那个直属他很羡慕，
就喜乐，
就是喜乐，
无论什么事发生，他们都用一种很喜乐的态度来接纳，
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用一个非常喜乐的态度来接纳。
我好羡慕。
他很羡慕。
而当时我啱啱相反。
而当时呢，他刚刚是相反。
乜嘢都用一个悲观嘅态度嚟接纳。
什么事都用一种悲观的态度来接纳。
样样嘢都系 negative。
每一件事情都是负面的。
咁神借住嗰几个人带我去听咗一次福音。
那么神借着那几位基督徒带他去听了一次福音。
在去戏院，
就是去戏院。
琴日我讲咗，我唔识广东话嘅。
他昨天说过了，他那时候不懂广东话。
有一位牧师喺戏院度报道。
有位牧师在戏院布道。
我唔愿意去教会听，我就去咗戏院。
他不愿意到教会去听，可是他到戏院去了。
故此，神用各种方法嚟接触我哋。
就神用各种的方法来接触我们。
听咗之后，我冇即刻接受。
他听了以后没有马上接受。
但呢粒种子喺我心度发芽生长。
就是这颗种子在他心里面生长发芽。
但当时他们再邀请我到最后，我拒绝了。
他们第二次再邀请的时候，他拒绝了。
因为我第一次听到，相信耶稣就想听天堂，不相信耶稣就落地狱。
因为第一次听见说，相信耶稣就上天堂，不相信耶稣就下地狱。
那基督教这么霸道的？
基督教这么霸道？
那个神这么霸道的？
这神这么霸道？
我系唔听，我系唔信，咁你期待我何？
我就是不听，我就是不信，你期待我何？
咁幼稚，以为我唔信佢，佢就管我唔到。
他这么幼稚，以为他不信，神就管不着他。
但系嗰粒种子慢慢生长。
就那个种子慢慢的生长。
嗰啲朋友第二次再邀请我唔去。
那朋友第二次邀请他，他不去。
但系嗰粒种子生长之后，心中咧就拉拉乱。
嗰啲种子生长以后，他心里边总是上上下下。
咁实情，我嘅养父母真系好爱我。
其实他的养父母实在是很爱他。
当我同呢位创造主的爱人接触之前，
当他跟那创造主的爱还没有接触之前，
我是用我的方法同人相处的。
他用他自己的方法跟别人相处。
咁啊，当呢粒种子喺我心里边之后，
当这个种子在他心里面之后，
改变咗，
改变
了。过去我净系睇到我养父母喺我身上边做做唔到嘅。
从前呢，你看见他养父母在他身上。的一些，但是你做不到。
不是他们没有
做到。当时他就看见他养父母在他身上没有做到的。
但对我信咗主之后，我净系反转头睇佢哋所做嘅。
信了主以后，他反而看见他们在他身上所做的。
故此我哋接受耶稣第一步系认罪。
所以我们接受耶稣第一步是认罪。
悔改。
悔改。
然后感恩。
然后感恩，
生命改变，
生命就改变。
这个才是我的三部曲，
这就是他的三部曲。
我开始同我的养父母关系好之后，我睇到佢哋为咗见我孤独，孤独领养咗另外一个女仔。
他跟他的养父母关系好了以后，他就看到他的养父母为了怕他孤独，所以又领了一个小女孩。
首先，嗰个女仔同我一样喺嗰个苦当中。
其实那个女孩子跟她一样，也是在这种痛苦里面。
离开咗自己的家。
离开了自己的家。
我哋两个人过去唔系朋友，唔系姊妹个关系。
他们过去两个人既不是朋友，也不是姐妹的关系。
我当将佢当敌人，佢都将我当敌人。
而他们两个彼此对敌。
咁啊，当我觉得我需要耶稣嗰阵时，我问佢：我你快乐吗？
当他觉得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问他说：“是你觉得你快乐吗？”
我觉得我需要耶稣。
他觉得他需要耶稣的时候，他就问他妹妹说：“你觉得快乐吗？”
可以，唔快乐。
他也不快乐。
于是我哋一齐去主动揾耶稣。
于是他们两个就一块去找耶稣。
耶稣喺边度？
耶稣在哪儿呢？
礼拜堂。
在礼拜堂。
于是揾咗另外一对姊妹，又系咁唔快乐。
我们又找了另外一对姐妹，他们也不快乐。
刚好小陈要知道 teenager 的时候多数个个都不快乐的，
他现在也感觉到就是十来岁的孩子多数都是不快乐，
有父母爱过的是约束，
父母爱他们，他们觉得是孽畜。
不是耶稣。
耶稣，耶稣。
人不是生命。
人不是畜生。
但是如果没有父母爱，就觉得好苦痛。
如果没有父母爱，就觉得很痛苦。
没出路嘅。
没有出路。
于是我哋四个女仔就去揿一个教会嘅门。
就他们四个女孩子就去，找一个教会去摁铃去了。
咁系揾个最靓嘅啦。
那么当然找个最漂亮的教会。
好靓。
很漂亮。
好高个十字架。
很高的十字架。
一揿出咗一位神父。
一摁铃呢，就出来一个神父。
你哋四个女仔做乜？
他说：“你们四个女孩子要干什么？”
我就话信耶稣。
他们我说我们要信耶稣。
好入嚟。
啊，好进来。
要一本要理问答。
一人给了一本要理问答。
我哋四个人就变成天主教徒。
于是四个人就变成天主教徒。
我哋完全唔明白天主教同基督教有咩分别。
他们完全不明白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分别。
受咗水礼嘅时候。
受咗水礼的时候。
神父将我哋四个人分开问我。
神父就把他们四个人分开问话。
佢问我：你要唔要做修女啊？
问他说：“你要不要做修女？”
我点解我要做修女呀？
他说：“为什么我要做修女？”
耶稣爱唔爱你啊？
他说：“耶稣爱不爱你呢？”
爱啦。
爱啊。
爱到咩地步啊？
爱到什么地步呢？
爱到为我舍命。
爱到为我舍命。
你爱唔爱耶稣？
那么你爱到耶稣呢？
爱啦。
也爱啊。
你愿意为佢舍弃乜嘢？
你愿意为他舍什么呢？
我十几岁女仔，我乜都冇。
十几岁女孩子什么都没有。
我乜都冇啊。
什么都没有。
佢你愿唔愿意献上你自己？
他愿不愿意献上自己呢？
我当时话考虑一下，我话我愿意。
他考虑了一会儿，他就说我愿意。
曾经我分享这个啦，后来有人跟我讲，你真伟大。
有一次他分享这个的时候，人家说他你真伟大。
我即刻话唔系我咁伟大嘅咋。
他立刻说不是我这么伟大。
当初我愿意做修女。
当初我愿意做修女。
唔系啊，我真系咁伟大，愿意将我自己献俾主，主你攞去啦。
不是。当时不是那么伟大，就是好像我主啊，我愿意献给你，你拿去吧。
实情因为全世界没人爱我，我都不爱自己，你不愿意拿去什
么？因为觉得全世界都没人爱他，主啊，你要是不嫌弃，就是给你算了。
但是好奇妙啊！
但是很奇妙。
耶稣越拿我咁糊里糊涂嘅摆设。
耶稣越拿他这么糊里糊涂的摆设。
但同我预备咗一个第五代嘅基督徒。
给他预备了一个第五代的基督徒，
让我们共同一起服侍他，
让我们共同一起服侍他。
这个呢，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很多时我们即是心中有感受，可能没有讲出来。
常常我们心里面有感受，可是我们没说出来。
神一样悦纳我们的心，
神一样悦纳我们的心，
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
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
咁我喺电台识到佢。
那么我们在电台认识了。
之前我是一个男朋友都没的。
以前一个男朋友都没有。
做修女的交男朋友边得啊？
做修女的怎么可以交男朋友呢？
但那个男人闯入了我的生命，是我完全没有计划的。
那么我闯入他的生命，是他完全没有计划的。
我完全不估到这个人会看中了我这样的一个女仔。
他没想到我会看上这么一个女孩子，这就是攻其不备。
他说你又是攻其不备啊。佢只揸得住，我问佢你睇中我乜嘢啊？
做了啥问我？你看中我什么？
佢始终唔话你知。
我始终没告诉他。
记者问我希望听。
记者问的时候，他希望听。
有啲教会弟兄姊妹问，我都希望听。
有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问，他也希望听。
佢始终冇回答。
我始终没回答。
我更加唔再介意了。
他现在不再介意。
为乜嘢唔紧要？
为什么没有关系？
佢爱我最紧要。
我爱他最要紧，
安安，
对不对？
好，
我这个爱情不能说出来某一点，我觉得。
可以啊，爱情很可以讲出来某一点的。
你比如说，你说我爱你的眼睛。
如果讲出来我爱你的眼，
他眼睛瞎了，你就不爱他了。
咁佢只眼盲咗，你就唔爱佢啦。
你说我爱你的鼻子。
如果你话我爱你的鼻哥，
那鼻子烂了，你不爱他了。
咁鼻哥烂咗，你就唔爱啦。
我觉得爱情是一个很抽象的。
嗰支爱情系一个非常之抽象嘅，
也是一个很完整的，
又系一个好完整嘅。
你不能挑出一点来说，
你系唔可以轻一啲出嚟讲。
如果你能够挑出一点来说的话，就变成了因为的爱。
如果你可以拣一啲出嚟讲，就变成呢个爱系因为。
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爱你。
因为你点，我就爱你。
但是个因为日久天长会变的。
但嗰个因为 日子耐咗之後會改變嘅。
就唱翻夫妻到了若干年以後。
故事裏邊當兩個夫妻結婚相當年日之後，
那彼此的愛情有問題了。
個愛情有咗問題。
那麼常常對方說：為什麼你當年愛我，你現在不愛我？
於是對方就話：當年你愛我，點解今日唔愛我呢？
那么这个因为就没有了，
是因为是没了，
因为你从前怎么怎么样，所以我爱你，
因为你到底点点点，我爱你，
但是现在变了，
但现在变了。
如果你还是从前的样子，
如果你仍然是过去的，
如果你还是那么漂亮，
如果你依然是那么漂亮，
如果你还是那么上进，
如果你仍然那么上进，
如果你还是身材那么苗条，
如果你连身材更苗条，
不是现在这么大肥婆，
不是现在这么大肥婆。
如果，那我还会爱你，
我就仍然会爱你。
就如果因为的话，必然有如果。
如果是因为先爱的，就必然有你会变成如果。
这是神爱我们，
但神爱我们呢？
不是因为，也不是如果。
不是因为，都不是如果。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可爱的，
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不可爱的，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在神的眼里面没有一个罪人是可爱的，
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罪人是可爱的，
但是他依然爱我们，
但是他依然爱我们，
虽然我们是罪人，
虽然我们是罪人，
神还是爱我们，
神依然爱我们，
所以神的爱是虽然，
神的爱是虽然，
人的爱是因为或者如果，
人的爱是因为或者如果，故此如果我们如果因为的爱变成虽然的话，
如果我们的爱从因为如果变成虽然的话，
我们需要有神的爱，
我们需要神的爱，
这个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讲讲下又让我们要信耶稣，
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说来说去还是让你信耶稣，
因为第一我们没管需要耶稣，
因为第一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耶稣，
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都要跟耶稣有关，
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件事情都跟耶稣有关系，
你的生命就会改变，
你的生命就会改变，
然后你接纳一切的目光也会改变，
然后你接纳一切的目光也会改变，
于是你的生命会有一个苦涩的变成一个喜乐的，
就你生命可以从一个 很苦的变成一个喜乐的，
两个喜乐的人共同生活的话，
如果两个喜乐的人共同生活的话，
依然会变成苦涩，
怎么会痛苦呢？
这个人是为什么基督徒鼓励人拣选个基督徒结婚，
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也鼓励人要拣选一位基督徒来做你的配偶，
又是为什么基督徒希望他的配偶信耶稣，
为什么基督徒希望他的配偶也接受信耶稣，
我们在那些出来布道的时候，
我们常常出来布道的时候，
第一个人去接圣主，
结果有人觉得是信主，
我们会见到个丈夫开心到不得了同我们握手，
你看见那个丈夫或者是妻子啊，开心的不得了，跑过来跟我们拉手。
因为他们的配偶拒绝信耶稣了。
因为他们的配偶绝知信主了。
如果在座的朋友，有的人你的丈夫或者妻子仍然接受主。
如果在座朋友你的丈夫或者妻子还没有接受主，
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第一，为他祈祷。
第一，为他祷告。
第二，要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
第二，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
做妻子的。做你做妻子的本分来爱你的丈夫，
做妻子的尽你做妻子的本分来爱你的丈夫，
做丈夫尽你做丈夫的本分爱你的妻子，
做丈夫的尽你的本分来爱你的妻子，
神给我们做妻子做丈夫的应该各人有他的本分，
谁让我们做丈夫的或者是做妻子的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本分，
在圣经上面我们看到神开始创造天地万物，
圣经里面看见神开始创造天地万物，
如果你是基督徒，相信你看过圣经的话，创世纪一定读过，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相信你看过圣经，创世纪当然一定看过，
就算你没有接受耶稣，
就算你还没有接受耶稣，
只要你接受过福音，
只要你接受了福音，
你开始看过圣经一定看过创世纪，
你开始看圣经你必然看过创世纪，
因为你觉得创世纪没有那么多神话的，
因为觉得创世纪有那么些的神话呢，
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刚刚你要不要讲那五个
不在这天地、
我的一个啥翻译，我的两个商量了讲
这个我们俩商量就不用翻译，我们还是翻译了，上来
神创造咗每一样嘢，佢都加一句神看是好的。
神创造每一样东西以后，他都加一句说神看是好的，
系咪？
是不是？
但唯独神创造咗亚当之后，
唯独神创造了亚当之后，
神看亚当独居不好，
神看亚当独居不好。
难道神唔知道亚当独居不好咩？
难道神不知道亚当独居不好吗？
神做事有佢自己嘅计划嘅。
神做事有他自己的计划。
我知道好多做女仔嘅觉得我唔愿意信神。
有很多女孩子说我不愿意信神。
我唔愿意信耶稣。
我不愿意信耶稣。
基督教我哋嘅信仰系有偏差嘅。
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有偏差。
女仔系二等公民。
女孩子是二等公民。
唔系嘅。
不是。
神实际系非常之睇重我哋女仔嘅。
神其实很看重女人。
唔系啊。
不是。
圣经上面讲得好清楚，好多时行神迹阵时，女人同小孩子都唔在嘅。
圣经里面说，很多时候就提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女人跟小孩子是不算在内的。
实际嗰啲系犹太人嘅风俗习惯。
那其实是犹太人的风俗习惯。
在神嘅眼中系好睇重我哋姊妹嘅。
在神嘅眼里呢，是很看重姐妹们。
点解？
为什么呢？
记唔记得圣经上边话神创造亚当觉得独居不好，同佢创造女人？
记得圣经里面说。神创造亚当以后，我说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替他创造一个女人。
系几时创造女人嘅咧？
是什么时候创造女人？
系将嗰啲动物野兽带去亚当嘅面前，有个起名之后。
是把所有的动物带到亚当面前，让亚当给他们起了名字之后，
一对对一 pair pair 嘅动物到咗亚当嘅面前，佢起名。
一对一对的动物到了亚当面前，要亚当给他们起名字。
亚当一睇，自己都孤清清一个。
亚当一看自己是孤零零一个，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于是呢，神要亚当瞓觉，由佢个肋骨攞出来做咗女人。
于是呢，神叫亚当睡觉，从他肋骨里边拿出一部分来。
到亚当一见女人讲乜嘢？
当亚当一看见女人的时候，他说什么？
呢个系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是不是啊？
是不是要爱惜他呢？
在他看到他自己孤单的时候，神给个女人他。
就当亚当看见自己孤单的时候，神才创造一个女人给他。
他以前还是他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而是从亚当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嗰次神的计划非常之好嘅。
这神的计划是非常好的。
好多时我哋得到一啲嘢太方便嘅话，我哋系唔珍惜嘅。
太多时候我们得到东西太方便的时候，我们不会珍惜。
神要亚当睇到佢系孤单嘅，俾佢预备一个女人。
神要亚当看见他自己是孤单的，这个时候才为他预备一个女人。
我喺呢度唔系高举姊妹。
他在这不是高举姊妹。
姊妹嘅弹性真系好过弟兄噶。
但姐妹们嘅弹性呢，是比弟兄要大。
我哋系肋骨啊嘛。
因为他们是肋骨。
我哋一见到有难处嚟嗰阵时，我哋要支持我哋嘅弟兄。
看见有难处的时候，要支持弟兄们。
但系当我哋共同享受嗰时，我哋一样享受得好好。
就是当共同享受的时候，姐妹们一样享受得很好。
仲有一样。
还有一样。
神系我哋嘅帮助者，做我哋随时嘅帮助，系咪？
神是我们的帮助者，随时是我们的帮助，对不对？
但佢预备嘅女人帮助嗰个丈夫。
佢预备嘅女人帮助丈夫。
帮助者系强者，定系被帮助嘅系强者呢？
帮助者是强的呢，还是被帮助者是强的？
估计我哋做姊妹嘅唔需要话革命，
所以做姐妹嘅不需要说要革命。
我好中意我自己嘅本分，
我很喜欢他的本分，
扶助我嘅丈夫，
扶助他的丈夫，
帮助佢，
帮助我，
然后组织一个快乐嘅家庭，
然后组织一个快乐的家庭，
系好得无比嘅，
好得无比嘅。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在韩国的南边一个岛上。
呢句说话咧，特别喺韩国南边嘅一个岛上边，
叫做济州岛，
叫做济州济州岛。
那个岛上的男人在家里抱孩子煮饭的，
嗰个岛上边男人喺屋企凑仔煮饭，
女人在田里耕田，
女人喺个田上边耕田。
那真是所有那个岛上的女人都是女强人。
喺嗰个岛上面，所有嘅女人系女强人。有下边有一位有分享。在福建有一个桂安县，
惠安，
为安善，同泉州是隔离的，同厦门隔一个泉州，福田人和福田人一样，在那里就是男人在家妻子走出去，做田里面的工作，他穿的衫很靓，这个就证实圣经上面说的一样的，就是对，就是女人的弹性是很大的，那些颜色都是很靓的，故此圣经上面的说话真的很正确的，
所以圣经里面的话是很正确的。
估计我对做男人就发发出发发落落做男人。
你做男人？
不是
啊。所以说做男人就快快乐乐做男人。
做女人就安安乐乐做女人。
做女人就安安乐乐做女人。
这句神的计划是非常好的。
这神的计划非常好的。
但这个意思并不是一定说男人做什么工作，女人做什么工作。
这并不是说男人做什么工作，女人做什么工作。
因为借助我们神给我们的能力摆放在个家庭，摆放在社会。
对对对，就是男人摆在社会的，女人
照着神给我们，
照着神给我们的。
就是我们神给我们的什么能力，我们就将它发挥出来在家庭在社会。
神给我们的什么能力，我们就是把它发挥出来，或者在家庭，或者在社会。
但一般来讲，男人高大威猛。
一般来说，男人比较高大威猛。
女人娇小柔软。
女人比较娇小柔软。
故此粗重的男弟兄做。
所以粗重的事情弟兄们做。
柔软的是细致的女人做。
那么细软的活呢，女人做。那么韩国这个怎么算？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情形，神一定给这个力量来托住。
如果有这样的情形，神一定给他们力量来托住。
一定有他的原因。
一定有他的原因。
一定是有神的计划。
就在神的计划里。
好，再讲翻夫妻相处之道。
再讲回夫妻相处之道。
你讲。
就是你刚才说的是惠安，是不是？我小时候在厦门待了很多年。
去完西江时在厦门住过很多年。
厦门离惠安不是很远。
厦门离惠安不是很远。
从来不知道惠安是这种情形。
从来不知道惠安是这样。
男人可以在家里，女人要做粗活的。
男人要在家里，女人要做这些粗重的。
早知道娶个惠安老婆了。
我都不知道怎样办。不过呢，我相信你娶了我都不会后悔的，啱唔啱？夹硬甩你讲。
据我在这说，我娶了她也不会后悔，这就后悔也不敢说。
我后悔都唔敢讲。咁我哋结咗婚之后会唔会有难处呢？
但结了婚以后会不会有难处呢？
坦白讲，我系唔识做家务嘅。
坦白说，他开始说不会做家务。
我同佢讲咗，我唔识煮饭嘅。
他说了，他不会煮饭，可是他煮的饭很棒。
但佢话我煮饭煮得好叻啊！
第一次他煮饭。
第一次我煮饭。
我们那时候在香港没有煤气，没有电，我们是用那个煤油炉子。
过去我哋屋企咧系冇，因为我哋结婚卅几年啦，冇电冇啊煤气，就用火水。
他那锅饭煮出来以后，我一尝以后，我说我们可以开馆子了。
我煮好饭之后拎上台，佢一食即刻赞我，我哋可以开餐厅。
因为人家如果要喝粥的话，
因为人家如果话我要食粥，
就在面上那一层，
得面上边嘅。
如果人家说我们要吃饭的话，
如果人家话我想要饭，
那就中间那一层，
得中间嘅。
如果人家说我要吃锅巴，
如果人家话我要饭煮，
那就底下挂上来，
下面得出来了。这个代表乜嘢？
这代表什么呢？
即系我煲饭完全唔识要收火。
就是他煮饭完全不知道要收火。
但系我知道有啲家庭。
但是我知，他知道有些家庭。
嗰个太太花尽心机。
那个太太用尽了心机。
煮咗几碟餸，又有汤又有饭。
烧了好些菜，又有汤又有菜的。
摆喺个台上边。
摆在台上。
个丈夫坐低。
丈夫就坐下。
嗰日可能喺公司入边有啲烦恼事。
可能那天公司有些烦恼事情。
一试嗰个餸。
一试那个菜。
一 把筷子摆在台上边，
筷子搁桌上
了。你是不是女人啊？煮成咁样？
你是不是女人呢？做饭做成这样？
咁咸嘅？
这么咸呢？
咁淡嘅？
这么淡的？
有冇咁嘅情形？
有冇这样情形？
但好似我呢个老公咁，我煮到三种饭，佢居然赞我。
好像，好像我觉得他一锅能煮三种饭，我还赞他，这个当然要赞了。
但具体后果点呢？
那具体后果如何呢？
结果我吃了，但系我佢食咗，但系鼓励我去学煮餸。
他就因为这样就鼓励他去做饭，学做饭，
快快乐乐就学，
快快乐乐去学。
原来战战兢兢流眼泪话，点解我要喺度煮？
他不是在那战战兢兢流眼泪，就为了来做饭，
冇晒信心，
没有信心。
点解唔俾你另外一半一啲鼓励？
为什么不给你另外一半一点鼓励？
可能你讲，佢都做成咁样，我仲鼓励佢？
你可能说已经做成这样，我怎么鼓励呢？
就系因为佢做成咁样，先需要你嘅鼓励。
就是因为他做成这样，才需要你的鼓励。
如果他做成咁样，而你就弹他的话，这个就是一般的人。
第二，而你点他的话，这是一般的人。
我们天上的爸爸是不是就这样对我们呢？
我们天上的父亲是不是这样对我们呢？
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他掩面不看我们的过犯。
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他掩面不看我们的过犯。
但是他没有容许我们在罪中。
但是他不允许我们在罪里面。
当我们行错关系，他依然带我们回来。
当我们走错的时候，他依然带我们回来。
这个就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基督徒都会扔在神那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基督徒说来说去就要说到神那儿去。
这个是真理。
因为这是真理。
够钟了。
那时间已经到了，那么我们有十分钟的休息，完了我们再
聊。再见。
一会儿见。
多谢大家的忍耐。刚才有人提出意见说哈，我们这样翻呢挺乱的，要是两种语言都懂呢就没难处，只懂一种语言的就觉得不知道该听什么。所以我们也是在没有办法当中想出这个办法。现在呢我们来个民意调查好不好？那真的有非听广东话不可的请你举手。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五位非听广东话不可。
你在用广东话问他？
不是，他们不表示他们五位都懂吗？我用国语说你们五位也举手，就表示你懂，对不对？因为大会一开头，原意就是说我们完全用国语。
那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比较亲切很多。
可是刚才很多位都反映说他们广东话不行，不知道该听什么，哪句懂哪句不懂，就有难处。
那在对你这民意调查，我们刚才那么样的彼此翻译，有没有人反对的请你们举手？有人，很多人反对。
没有人反对。
那怎么办呢？
我有个提议，你有一定要听广东话的信了耶稣没？请你五位刚刚举手的再举给我看，五位六位你们一定要听广东话的，是不是信了主的？你不愿意牺牲，请一些识听国语的在侧跟同你翻一翻，我们就用国语了，你就尽量练习讲国语好不好？对不起，因为大会原定我们是讲国语的，不过我们想如果这个方法可以行的话，我们就讲两种，但是呢就结果发觉很多人都有难处，他们是还未能完全不懂听广东话，就有很多难处，非常对不起，你说行不行？好吗？对不起，请你们有些姊妹或者弟兄帮帮他们坐在侧跟跟他翻一翻，你们要尽量听国语，你们要讲得很慢，我们的国语是容易听的，试一下吧，因为刚才我问你全部人都举手识听了吗？好吗？ OK，
我们到几点？
对不起我忘了，我们应该到几点？12:20。
好，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有耳机，为了听粤语的朋友们方便有耳机。刚才吴牧师说有耳机，
好，
所以如果你们有把那个粤语听粤语翻译了，有耳机，可以
很好的了解，很好的了解。
对
不起，原本我哋希望系两全其美的，结果发现不那么美。稍等一下哈，等他们戴好耳机，我们再开始。
不如一定要听耳机，请你举手，佢可以派耳机俾你。
系啦，嗰边有。题外话，如果你净系识听广东话嘅，国语系一种好美嘅语言，学嘅话，识多一种系好好嘅。
你们也会听广东话是吧？
好，预备好，准备预备好哈。
他们没拿着。不，这次呢，我想，我们有很多这个发问题的时间。
希望有，咱们等完了再说，你别说的太早。
我是先给大家有心理的准备。
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会留一点时间请大家发问。好，刚才呢我们就讲到我们是如何开始认识，如何结合到在一起，如何相处，那就是接纳对方的短处。刚才前面有两位跟我们差不多年龄的弟兄姐妹信主了哈，对，那他们就说也有同样的难处，就是说老伴儿真是糊涂，净做糊涂事。
嗨，我这年轻时就糊涂。
对呀，
还没老呢就糊涂。
年轻时就糊涂，但是就是因为糊涂的时候，做错事的时候，你接纳他，才能知道这是包容，对不对？咱们知道圣经上规定怎么样相爱呢？经常我会要读这段经文的，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圣经上我们都知道二章，哥林多后书13章4节到8节，哥林多，对不起，前书，搞错了，哥林多前书13章4节到8节。有圣经的我们翻来读一下，因为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接纳我们。我们如果有了神的话，我们的爱就不会只是因为如果，而可以变成虽然。我们大家找到的话，一块儿来读《哥林多前书》13章4节到8节。找到，我们一块儿来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棒不棒？相信信主的念完之后一块说阿门，还没有信的话，相信你也会认为宝贵的无比。
其实这个几节经文的这个爱字，可以把它改成神字，神就是爱，所以你把它改成神字，你念念看。
神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神是不嫉妒，神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
神也是永不止息。
真的，神是永不止息的。那我们夫妻当中，大家都看到我们是彼此相爱，我们也真的是彼此相爱。可是坦白说，广恒久忍耐，我们做到了吗？
忍耐不是一个办法，因为你一次忍，两次忍，三次忍，你总忍到有一天你会爆炸。
但是跟着下面就得有恩慈了，有恩慈的话，你就会恒久忍耐了。因为神就是这样，他爱我们，他忍我们，但是我们彼此在相处的时候得要有恩慈。
也有人问过我说，你们结婚这么久还这么恩爱，怎么维持的，有什么秘方秘诀？我就觉得维持两个字是不正确的。维持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东西要垮了，还有房子要垮了，你拿点什么竹子木头撑住它，维持着这个局面。我觉得爱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有一个开始，然后要培养，然后慢慢让它成长。如果到了维持的地步，这已经成问题了。所以当有人问我说怎么维持的，我就接受，我说是不是秘方也秘诀，就是维持是不正确的，
就是真正的爱就行了。接纳，就用刚才神的爱章里的话，包容接纳非常要紧。就像我那么糊涂，他要不包容不接纳的话，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像今天这样。
你可以想一想，当你在追你的对象的时候，他又你不是看见他的短处，你会看见，但第一你会去接纳，第二你会盲目，你装不看见。
结了婚我这样不就行了吗？
所以因为有一句话说是 Love is blind, marriage recovers it。
世界上的话哈，但是呢，咱们真是如果结婚的话，最好结婚之前眼睛张大点，仔细看缺点优点都看，看完就要考虑能不能娶能不能嫁，考虑了愿意娶愿意嫁了，愿意了，记不记得结婚站在那儿，牧师怎么问，愿意吗？愿意，愿意了，这俩字儿就到底。神跟我们说的话永远不后悔的，所以看到神跟我们立的约，新约旧约，他真的是神的话从不改变。所以我们彼此相爱等等之类，也需要神的力量。我们既然点头说愿意，就该愿意到底。
我要是牧师的话，我一定不问愿意两个字，我就问认头了啊，认了头就没得悔改的了。
所以呢，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神是不赞成我们离婚的，这当然跟恩爱夫妻似乎无关，但实际有关。你不能恩爱的话，最后就分了。
离婚我觉得是一个很懦弱的行为，是一个很不负责的行为，就是很怎么说，一个很悲观的一种的态度，消极的，就是不行不行，就是算了算了，就这种态度。我觉得我们作为人在世界上有很，我们都碰见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每一次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很消极的说，哎，算了算了算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冲破它，去克服它。婚姻有的时候就好像两个人合作一个事业一样，我们会碰见问题，没有一对婚姻是没有问题的，大小问题都会。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对事，不是对人。对方可能某一件事情上头处理的错误，那么这个错误已经造成了，我们是不是要去把这个错误去把它去给它弥补了，或者去遮盖了，或者去解决了，或者去怎么样，这是要两个人一块再合作的。比如说一个碗打破了，你可以把这个碗打破就扔掉了，你可以想办法把这个碗再修好，
然后觉得缺陷没，
对，然后就看着那碗，你看那个时候打破了，哎，我们修的，
以后不要再打了，
小心点。
嗯，那我们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有一年呢，就是前五年了，我们跟一人之家的弟兄姐妹到欧洲去布道一个多月，回到家来的时候呢，我的那个大儿子就在飞机场接我们，那他对面站了一个外国女孩，穿的一个牛仔裤，一个很简单的一件衬衫，他就给我们介绍啊，这是我的爸爸妈妈，这个女孩叫什么名字，我们点个头，然后大家再见了。在车上呢，儿子就问我们，您这一个月的旅程怎么样了？哦，我说棒得不得了。他说那你分享吧。我说你这一个月怎么过的，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啊？他说你先说吧，我说完之后你就说不出来了。我说没关系，我能承受，你说吧。他说妈，我要结婚了。我 我说好事啊，你也是到了应该成家的年龄了。女孩我认识吗？我以为可能是我认识的女孩。他说你不认识。我说哦，那你们认识了多久了？你走之后啊，我已经眼睛睁，那就是说你们认识只有一个多月了。他说对。我说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那时候11月。他说我们12月底就结婚。我整个说不出话来了。我儿子说妈妈你是不是反对呀？我说我没有道理反对，因为我不认识那个女孩。他说就是刚才对面那女孩。我说你不早说让我多看看她。但是坦白说我多看看还是不认识她，认识要接触对不对？我说我不会反对，因为我不认识对方，但是我不会赞同，因为你们两个认识时间太短，好不好？你们给自己时间久一点。他说好啊，那妈妈请你告诉我，我应该给对方多久时间呢？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来往恋爱了7-8年，最后退了。因为很多婚姻结了10几年离了，那你告诉我该跟他多久我们就可以结婚呢？我哑口无言。可结果我儿子说了，他说我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基础不足够，我们两个认识不足够，可是我们彼此相爱，我愿意跟他共同生活，他愿意跟我共同生活，我们确知前面有难处，可是我们有一个信念，绝不离，有难处解决。我说好，有这句话你们结婚。到现在5年了，有没有难处？有。记得那个难处他说出来真是笑话。
我曾经就警告他们，我说结婚头一年呢，两个人的这个不愉快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没什么大事，
没有什么大事，就比如说挤牙膏，有一个从后边挤，有一个从当间挤，这挤后边的，你为什么要从当间挤呢？你从后边挤，那整整齐齐挤上多好呢？那当从当间挤的时候，你反正总要挤到这儿来的嘛。所以就这种事情就会不愉快。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他结婚以后他告诉我们，他说
他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哈，
长途电话，他从香港打来，他说真的，他说妹子不相信，这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两个人都会吵一顿。
但是如果你能看透这个而越过了这个阶段的话，你的婚姻就比较容易很多。因为两个相爱的人不管你怎么爱，其实你是由两点往前共同走，对不对？两个人有两个不同的环境里长大，背景不一样，受的教育不一样，可能风俗习惯都不一样，可是有了爱，有了爱不足够，得有刚才说的那些的才能令你知道怎么相爱。如果你不能够忍耐，不能够接纳，不能够包容，老是挑剔的话，你们的婚姻还是有难处。所以为什么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呢？坦白说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也有难处啊。想不想知道我们曾经有过难处没有？想知道哈？有没有想？
八克你刚结婚没有？
想不想知道我有没有过后悔的日子？想哈？猜有没有？
有。
对。可是呢，我真的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令到我气得非要离开他不可，觉得我做错了，嫁给他是错误，所以呢证明是鸡毛蒜皮我都记不得了。可是就在那一刻，不行，不能跟他走过了。所以夫妻记得，在你觉得不能跟他走过的时候忍一忍，能，只要你真爱他，看你的爱就能。可当时呢，我觉得不能再忍了，屋子里都生了个孩子好几个月了，非走不可。再叫我打个岔，圣经上有一句话我好喜欢，当然很多话我都喜欢了。神说啊，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会抛弃她吃奶的孩子，就算有我也不抛弃你们。这种爱激励我永远觉得，哎呀，神爱太伟大了。因为当我屋里有几个月的吃奶的孩子，因为丈夫一气，我拿鸭子就走啊，我不管了。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走到那个铁栅栏门口，我听到一个人说，站住，
你当然是我了。
我就站住了。他在后面说，你考虑清楚啊，你知道我的脾气啊， 今天这件事谁对谁错不是那么要紧，但是你今天出去之后，我是绝对不会找你回来的。如果事过境迁，你的气下了，你想我想孩子想回来想我接你，没那日子。你得自个儿回来，你就更没脸。所以我建议你现在回来。我这么一考虑，对，我就回去了。
要不回来，他就也不在这儿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姐妹呀、啊，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能你说，为什么非得我回去呢？他为什么不能请我呢？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永远会注定得不到对方的。所以我自己认为，夫妻相处，你别要求对方走那一步，弟兄也是一样啊，要求自己走那一步，婚姻就挽回了，值得。值得，当时回来没什么了不起的嘛。那我回来当然算，后果是那我回来了，就没事了嘛。我非走不可，我不知道后果如何。所以夫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退一步，然后就行了，这不也是神的道理吗？
其实我说的时候好像挺恨的啊，你回来，你不回来的话，你别想我来找。那也就是说，哎呀，对不起，你回来吧，
就是给个台阶嘛。所以听话呢，听里头的，别光听表面的。所以到后来，有的时候他发脾气的时候，我说你甭跟我来这套，我知道你爱我。
那我还能说什么？
你其实不想伤我，那他能说什么呢？夫妻这是一个绝招。当对方在那呱啦呱啦呱啦的时候，你看他里边，因为神不是也看咱们心吗？神是鉴察人心的，不看咱们表面，咱表面谁做的合神的心意了？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做当时多少事伤神的心，伤人的心，神不是不看这个吗？他明白咱们软弱，知道咱们内心，给咱们力量。夫妻也是一样，看对方的心。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你别说你这句话伤我，那是出自撒旦。神要我们夫妻和美，彼此相爱，撒旦要拆散人的婚姻。神给我们家庭，神非常看重家庭。
如果一个人没有家的话，我看我不能想象，我不能想象一个人没家。常常也就是咱们中国不是有句话说是这 是什么啊？金窝银窝不如我的狗窝。一些人回到家里啊，总是最轻松的时候。就如果一个家里面没有温暖、没有爱的话，这个人就是我觉得很惨。但是这个家呢，你不能说是全是某一个人负责。两个人都要去负责把它建立，把它弄好了。我有个同学结婚以前很有风趣，很有生活情趣的这么一个人，就结婚以后呢，就当然太太开始有问题，然后他自己也有问题，那么这家现在是一个貌合神离的，虚有其名，就为了孩子，两个人还住在一个屋檐下而已，很痛苦，他也很痛苦。但是神的心意，神给我们在地上有一个家，给我们在天上也有一个家。就家的这个观念，我小时候我姥爷告诉我，这中国咱们这个家字啊，这个字的就是一个
宝盖
呢，就是那山字倒过来，下边呢有猪，就你山下边你养个猪啊，这就是家了。
那家里谁是那个猪啊？
谁属猪谁有猪。
我相信原意就是家里边能够有吃的有住的，就是
有牲口呢，就你有牲口，有牲口就这个，就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我很喜欢狗，从小我养很多狗，结果现在不能养狗了，因为我们整天出门。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地方你能够养些牲口的，这一定是你在那儿老待着的地方，这就是家。 我们现在现在虽然是有家，但是我们不能养牲口，这很妙。
苍蝇都养不了。
哎，我们家里，我们全部家里面所有的花都是假花。我们整天出门，要是真花回家也变干花了。有一次我们回去出来一个多月，回去发现呢有一个苍蝇啊饿死了。养着口子穿来饿死了。
但感谢神，现在真是因为当初我愿意自己献给他，结果他就给我预备一个很好的丈夫，让我们共同服侍他。那在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说，那他把那个人亚当的身上取出一个肋骨之后，他说这是一个女人哈。于是亚当就说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从此呢，圣经上神说，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是非常要紧的，所以你要是对你另外的一半不好，你是诚心跟自个儿过不去。他是你的一半，你让他不好过，你能好过吗？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嘛。你不能老要求他走那一步，因为你要求他，他不走，你可以要求自己走那一步。这当中是包括弟兄包括姐妹是一样的，同样的。还有呢，有的姐妹说，我做妻子的，我干嘛老要顺服丈夫，干嘛神不让我丈夫顺服我呢？没有办法，神创造人头就说，做丈夫的是头，你这个头不好吗？挺好的嘛，我挺省事的，什么时候让他去做头，他在前边，我在家里享福，挺好的。其实真的很好，并且他也比较高在上的托着顶着嘛。所以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这样是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有位师母说，她说这个弟兄们是姐妹们的头，姐妹们呢也不要小看自己，你是那脖子。
对呀、
脖
子不动弹，那个脑袋能转吗？
脖子拖住头嘛，可是你脖子别拧着来啊，你要往这边转，他就往偏不转，那个头转不过去。
所以姐妹是弟兄的支撑，我们的地位并不输于做头的，是支撑那个头的。但是圣经上也说，你们做丈夫的，
我先说那个做妻子。
好，先说做妻子。
那个弟兄们喜欢听着，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是的。
可是呢？做丈夫的也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一样。
对，那爱到什么地方呢？耶稣为教会舍己，像这样的爱我们有什么不好啊？有个人爱，有个人疼，太棒了。所以我很高兴做姐妹，我一点不后悔。
你后悔也没辙。
我一点不失望，我很感恩。我是一个妻子的，我就好好做妻子。那么你愿意做丈夫吗？
这我愿意了好几十年了。自从在那个牧师前面说我愿意，我认头了，那就是
真的。当我们守我们的约的时候，神守他的约。既然在神前立了约，记不记得那约是怎么说的？或幸福哈，或苦难，或病痛，我们都要彼此相爱。立约都说的挺好听的，立约之后呢，这个条件要一变了就变了的话，这样的话我们伤神的心也伤对方的心。我也真看到有的这个当中妻子或者是丈夫有了难处，另外一半真的是全力支持全力扶持，这是真正的爱。这是因为有了神在里边，真的是因为不是变成如果，变成虽然。虽然你年老了，虽然你病痛了，虽然我们家庭环境丈夫事业失败了，虽然等等，我们仍然彼此相爱。因为当两个人愿意的时候，就应该愿意到底。我们做不到，神会给我们力量，可是神没有给我们回头的力量，他也不后悔，我们也不可以后悔。那幸福家庭相敬如宾，不幸福的家庭呢，看不见我的字儿。
可是相见如宾，
这个是糟糕的很，
冰冰冰冰就打起来了。
就是同样是这几个字，幸福的家庭里边，你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但是呢，不幸福的家庭当中见了面，你一句话，不能一句话好好的说，
丈夫回来了，太太说，饿不饿？我现在回来你说我饿不饿？干嘛不好好的说呢？饿就说饿，不饿就说不饿，不错，你肚子里有邪气儿。可是那是在外边的，带回家里来，你坐在你心爱的人身上，你要这样，你以为他怎么样？活该，是不是呢？如果你好好的说，哎呀我好饿，他一定高高兴兴把那个菜饭给你搁桌上，这不是大家好好的吗？
我告诉你啊，如果在外边的邪气带回家里，那是最笨的。外边邪气就搁外边，家里是安乐窝，把那邪气再带回家来，那是最笨的。所以我觉得在哪儿受的邪气就撒回去还给他，你带回家去。
自己的家就是用爱来相处。有一次我们在一个书局里看到一个牌子，牌子的非常好，是一个倒金字塔式的，生命当中最六个就是夫妻相爱当中最重要的六个字，五个字，四个字，三个字，两个字，一个字，一个倒金字塔式啊，简简单单的，可是说出了真理，非常非常棒，对我们有帮助，相信对所有在座的结了婚的还有没结婚的都会有帮助。那这六个最重要的字，头一个哈，六个最重要的字是什么呢？啊，等大家伙预备纸，预备笔，是不是？
最重要的六个字，夫妻相处，我觉得不但是夫妻相处，这六个字，朋友之间、同事之间都很要紧。
哪怕父母子女当中、兄弟手足当中都合适。
六个字，预备好了没有？我可能。做错了，
在家里经常听到这句话吗？
我可能做错了。
你怎么又做错了？你怎么记性那么坏呀？你怎么这都记不住啊？
你怎么又把车开走了？我还没上去呢。
但是就是当对方做错的时候，而你说我可能做错了，或者是一件事情摆在那儿，大家在争执你错你错你错的时候，有一个人能够说我可能做错了，和谐就来了，对不对？所以最重要的六个字是什么？对了，
我可能做错了，
我可能做错了。那么然后最重要的五个字，最重要的五个字，
这回不是我了，这回是你做得很好。
那在座我相信很多是结了婚的，多久没有赞美过对方做得好了？太太菜做了好了，吃了就吃了，你说一句赞美的行不行啊？哎呀，今天菜做得真好。哪怕不好，像我们三种饭做出来他都在那赞美，那对方的反应非常的正面的，于是你的家里边就有和谐。赞赏的话很容易，神给我们舌头可以咒诅，但是神说这个话只拿来说造就人的话。赞美对方，就算他做错了，正因为他做错了才需要你的赞美支持，最后你会发现你得到的是远比你责罚他。有的人说他是错了，我为什么不能说？是因为他错了，但是别说，哪怕你给他一个微笑呢，哪怕说没关系，而最好说你做得很好。那像我女儿似的，我女儿呢一向不是太有自信心，她去做秘书去了，感谢主呢是一位牧师底下做秘书，那个字打完了她都不敢拿进去，哆哆嗦嗦拿进去了，一会儿牧师拿出来了，眼睛一看都是红的，啪啪啪啪啪，她想完了，这是试工三个月，保险要吹。没想到牧师说，第一封信打成这样不错，当然有错字了，哪能可能没有错呢？把那错的改了就对了，再打一个。哎呀，气撒了，然后呢就那个担心的那个心就放下来了，赶紧再打，打了第二次拿进去了，牧师又拿出来了，还有错，你看少了很多了，只不过几个错，再打一次，这次一定错更少。第三次完全没有错， 我们将来为什么不能用这个方法呢？先赞美他嘛，只是对夫妻吗？对儿女一样有效。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笨？你有没有脑子？你头里头长的是什么？是不是都是草？干嘛不鼓励他呢？有错啊，爸爸妈妈当初也有错，没关系，把错改了不就都对了吗？从头再来。鼓励是比责罚效果更好的，所以最重要的五个字是，然后最重要的
还四个字，
大家认为这四个字是什么？
四个字又是你，开始你，你觉得呢？
很简单的一句话，对不对？
常常我们一件事情说了就这样了，就决定了，
我说了算，
嗯，
完了，干嘛非得你说了算呢？
对，
干嘛不我说了算呢？
对，
想起来
邓小平的名句，摸尖的彩船啊，邓小平说过，他现在也算不了了，就算了。
所以呢，夫妻两个人如果有商有量，很多事情就好办了。你的意思呢？尊重对方。经常另外一半伤心的就是你不尊重我，其实当他一问我你的意思呢，我就会说你的意思呢。比如说我们搬到西雅图，很多人说你们为什么搬到西雅图，其实那个时候
是我在那儿决定要买那房子呢，他那时候在
我在 Houston
反正在 Texas，我打电话，我说我这买房子，你要不要来看看？
他尊重我，可我怎么说呢？我说嗨，你的眼光比我好，你看得好，绝对错不了。你拿主意好了，我根本不需要去看。
于是就买房子，于是我们就搬西雅图去了。
但是其实当中呢，他并没有马上买，因为他还是尊重我。虽然我这样尊重他，我不去，他并没有说好，你说了我算我就算。然后很多时候咱别口是心非哈，哎，行，你看着办，办完之后你怎么办这么着，那就不对了。既然说了之后就要尊重，但是因为如此，他当时并没有决定，他仍然是尊重我。于是到后来我们夫妻当中就和谐，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
最重要的四个字有了，最重要的三个字
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知道的请说。说啊，别不好意思啊！
你别对我说，啊，你别对我跟他说，
跟你身边的人说，你就明白了。这就是我非常非常感动，看到乔红在千万人当中面前说的那三个字。当他在香港得奖的时候，我再也没有想到他会当着众人说那三个字。私下说那不算嘛，当然经常说哈。可是没想到在众人面前他说
我爱你。
谢谢你，
谢谢。
但是如果你希望对方说这三个字，你先要给他力量让他说这三个字，对不对？所以如果在家里你老跟他拧着来，就听不到这三个字了。
最重要的两个字
相信大家也知道，对了，我已经听见了，
谢谢。我们常常中国人有个习惯呢，咱们大概这个民族比较保守，还是比较含蓄，怎么样，这个我爱你三个字跟谢谢这两个字不常说的，虽然我们心里面有那样的感受，觉得好像说出来挺肉麻似的。我觉得这个观念不是很正确。
如果你对方说的话，你千万别说肉麻讨厌，要真的接纳才好。
你说肉麻讨厌，他以后都不说了。所以那是西方人习惯，我觉得很好，常常谢谢，这个是带在嘴边的。
做妻子的有没有谢谢你丈夫的劳苦？做丈夫的有没有谢谢你的妻子在家里的摆上？两个人真的比一个人好，一个人负担这边，一个人负担那边。我倒不是说丈夫非得出去做事，太太一定得在家。如果太太出去做事，而丈夫需要读书，然后另外在家里兼顾家务，为什么不好？只要你们两个人认为好，两个人商量好，就是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谢谢对方为你所做的一切的一切，你会发现对方再累也会重新有力量。
好，现在是
还有一个字，
一个字，这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字，不是，因为我们前面是六个、五个、四个、三个、两个都是最重要的，现在这就是婚姻里面最不重要的一个字。对，我常常我字太重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了。
我告诉你怎么记不住，你不知道我喜欢什么吗？这种东西太多的话，家里头必定有摩擦，因为对方也有他的我字在那。那我喜欢这个人，你怎么不怎么样？都俩人吵架，
俩我一碰我就
对不对
崩了。
所以呢，如果你家里边能做到我字不重要，你字重要，你会发现呢，他会把你摆在那重要的位置上。当然，一个家庭当中，神最重要这个不算哈。讲到是人来说，你把对方摆在那儿，比你更重要的话，你会发现他也把你摆在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我前没多久，我听见两句广东话，我觉得非常棒。他说：“天使为什么会飞？”广东话就是说：“让我可以抬重几给。”这个抬跟广东话跟看跟体重一样，他体用身体不重，所以会飞。这就是说，天使不看重自己。人为什么不会飞？因为人抬重己给人体重自己看重自己，所以我们看重自己，所以飞不起来，
所以不能变成天使。其实我们的另外一半就是神给咱们预备的天使。那两年前神几乎要把这个天使接走，但是感谢神又给了我们。那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分享，相信大家都觉得哇，你们两个好和美呀。但是我们当中仍然曾经有难处，就是我仍然觉得，如果他能够再温柔一点不更好吗？
如果
所以他呢就觉得，如果你能够再别那么糊涂一点不好吗？或者是什么，他有他的看法。但是当我先生两年前心脏有病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神要把他接走，我们没有任何人能说任何话。那个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彼此认错。
我就觉得我有很多时候我字太重，很大男人主义，只看到他没有做到的，没有看到他已经做了多少。人很奇怪，人到差不多临死之后才会看见很多东西啊，这很奇怪。所以我那时候觉得不行了，这次玩完了，我就一时看到很多东西。但是感谢神，我看到了，我很惋惜，我很后悔，我也衷心的向他抱歉。那还好没死。
但是那个时候我也看到我的错。我不是一直，我们经常在外面飞翔，彼此要包容，彼此接纳。可是我仍然在某些时候在要求，如果他能够怎么样一点不更好吗？在那一刻的时候，我看到世界上有完全人吗？圣经上说得很清楚，没有一个都没有。如果一个都没有的话，怎么可能我会得到一个完全的丈夫，而我自己本身不完全？如果他变成完全的话，他要不要我呢？他也要找一个完全的。所以在那一刻我也向神认错，我跟神说，我说主，你是施恩典的主，在这一刻我知道珍惜我的丈夫，请你把丈夫再给我，我会以后真的不再挑剔，我完全的接纳。就是感谢神把这丈夫又给了我们，借着他的病。所以我们基督徒经常说，无论什么样的在人认为的难处，在我们仍然是祝福。我们婚姻当中一向有这么一点小小的疙瘩，借着这件事我们两个人都把它扔掉了。我们现在真的是，虽然你年老，虽然如何如何，我仍然感谢主你在我身边。
里边还很年轻。
对，
就我想我们说差不多了，
不能够给时间问问题了。
为什么？还有多少？
还有一下，就是还有一样，我们夫妻相处哈，坦白说，我们先要说，绝不是什么专家，婚姻专家，你一听就是多少条道理。第一条有三个小条，三小条有两小点，没有那个，我们就是我们经验体验出来的一些东西。那么当我生他的气的时候，有没有呢？有， 我那时候怎么办呢？那我就想到几点，我就算算数了。接我们来的一位弟兄呢，是姓罗的弟兄，不知道今天在不在这儿。
你在外边，我让他看。
啊、哦，他说他是学数学的，我一听我就羡慕他，我是数字最不灵的。可是呢，我发现了一样夫妻相处之道的数目字的一个原则。我就算两个人相爱，能够认识，起码是有十几二十岁了吧？是不是？你才谈到婚姻嘛？那小小的那十几岁那个不算。好，真正开始相爱了，能不能正式结婚？不知道。千辛万苦，排除万难，俩人结婚了。结完之后，然后你再跟他生气，这犯不上，对不对？好不容易，这神祝福才能接嘛。一个人，圣经上说，70岁。若是长寿，可到80岁。那现在呢？好像年数往上，健康的增加。但是用圣经上的原则来算，咱们算80吧。20多岁取消了，你们俩人感谢主，真的能够共同生活了。是真正两个从此就白头到老吗？不是，你工作，他忙碌，真正在一块儿了，晚上回家在一块儿了才怪。躺在一个床上，你眼一闭，他才不在你旁边呢。你梦里没他，他梦里没你。那个不算，所以生命当中又要取消一大截了。睡觉睡眠占据我们生命当中很大的一段时间，去了一大截了。然后呢，有了孩子，或者是家里有其他的亲人你要照顾，你们俩真正在一块的时间有多少？又去了一大截了。然后你出公差，他去上课上学等等之类，又不在一块了。然后你这么左一除右一扣，两个真正相爱的人在一块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